一位宣教士的谈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3月3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A Missionary Talk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330A。谢谢。我看到站在这里的这些小家伙，那还有母亲手里抱着他们的小宝贝们，那父亲们，我想到那个晚上我所传讲的，玛利亚怀里抱着幼小的基督站在队列里的时候，他从神得到了这个孩子，那是你得到孩子的地方，从神得到的。他关心你的孩子就跟关心任何的孩子一样，因为那都是他创造之物的一部分。那在圣经中，我们总想在我们的教会里尽可能紧跟着圣经的律例和典章。那有些人给小孩子行点水礼，或给婴孩施洗，我从来没有在圣经里边找到这个。我相信那并不符合圣经。我们在圣经里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耶稣抱起小孩子祝福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抱起每个孩子要花我们好些的时间，但你知道我们的手根本不算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主的手按在他们身上。那做父母的，神把你们抱在怀里的这些宝贵的小宝贝儿赐给了你们，那你知道我相信神必让你们活着来养育这些的孩子。那如果耶稣单言，我相信在你们的怀里，你们抱着的是未来的小歌唱家、传福音的牧师、传道人、先知。那谁知道呢？只有神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奉献。那这些小孩子，当你们把他们抱在怀里时，我要你们心里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们是在把这些小孩子交还给那位将他们赐给你们的造物主。那神将他们赐给了你们，他们是宝贵的，现在你们把他们交还给他，那么全心的感谢主。那这里的苏利文弟兄在改变信仰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告诉过你们，那是一个孩子，那即将死于什么呢？白喉。一位肯塔基州的父亲，在五旬节运动的早期，苏利文是城里的一个法官。那这位父亲表明了立场，相信神医治他的婴孩。我相信他只是个刚悔改信主的一个酿私酒的非法酿酒的什么的刚悔改信主，那孩子得了白喉，那在那个日子就是死亡。那父亲说我要信靠神。那所以他们到城里边找到这里的法官，要签署声明去逮捕那位父亲，把他投入监牢，那强制把那孩子带去接受医疗救护。那于是法官开始说他应该被投入监牢，那他便抓起笔来要签这份宣告或者说逮捕证，但他这么做时，圣灵降在他身上说你不要签那个。那他又开始要签，他说他觉得好像僵住了一样，有声音说不要签那个。那律师说法官怎么回事，他说我相信我今天不想签这个。他拿给了地方法官，那地方法官签了。他几个朋友在城里就翻过山告诉孩子的父亲，那说他们要来，那小孩子毫无生气的躺着，那他们要来了，他们要逮捕你，把你投入监牢，把孩子带去医院。那这位父亲走进去抱起了垂死的孩子，抱在怀里，他举起来说，神的，你把孩子赐给了我，现在收回去吧，因为我只是一个新生的婴孩，如果他们来到这里，那会有一场枪战发生的， 我不想卷进任何的事情里边，你把孩子赐给了我，我相信你，把孩子收回去吧。现在你把孩子的生命收回去吧，你把孩子赐给了我，你把他收回去吧。当他这么说时，小孩在父亲的怀里边翻过身来说，爸爸放不下了，我饿了。那当他们来了，那官方来找那孩子，或者说找那位父亲，说我们要把你带走，把孩子带去医院。他说他到外面院子里边去了，他们都在玩球。那告诉我哪个得了白喉，把你们认为得了白喉的孩子带走吧。那法官就成了一个传道人。那存留那孩子性命的同一位神也能祝福你孩子的生命。孩子就在你们的怀里，让我们把孩子抱给神，祈求神祝福那孩子，是神让孩子来到地上的目的得以实现。我们低头一会儿。那做父母的，在你们心里以你们自己简易的方式，我以我简易的方式，让我们把这些孩子奉献给主我们的神。哦，神，我们的父啊，这些做父母的带着你所赐给他们的一点点的爱站在这里，这些小孩子，一些光着头，一些有长发，还有漂亮的小女孩，他们都是宝贵的小宝贝儿，那把家庭维系得更紧。他们是你应允给这些父母抚养的你领地的小臣民，他们站在永生神的祭坛面前。天父啊，我祈求你，愿你怜悯的手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当他们做父母的把那些小孩子抱给你时，愿过去的日子里按在那些来到神面前的小孩子头上的大手，愿那双手，那双被钉子钉伤的手，愿那双手祝福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你在你的道中说，你们对这座山说挪开，只要信你所说的就必成就。主要作为你的仆人，但这些人你的仆人们，我们对伟大的圣灵说，把这些小孩子的生命交在你手里，若是他们中间有患病的，求你把疾病挪去。主要愿他们活出如此的生命，若是有明天，愿他们明天成为把福音带给世人的男女。主啊，求你应允垂听我们谦卑的祷告，我们把他们奉献给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小孩子，赐他们幸福长寿。那今晚作为结束了聚会，我期待今晚在一致聚会中出现一个大的高潮。我相信这将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个晚上。那今天下午，那我想不是要对你们讲道，而我更想给你们讲一位宣教士的谈话。那我想咱们今天下午为海外宣教接受了奉献，我完全热衷于海外宣教，全心的相信他。那我们互相不认识，但就像弟兄姐妹一样。我想今天下午当我过来时，老师说我本想传讲一个题目，渴求溪水。但我那有什么东西那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我要跟你们谈谈宣教的工作，那以及我所知道的，那我们对海外宣教彼此来一次心与心的交流。在我们这么做之前，让我们祈求神现在祝福所读的他的道。主神呢，这是你的道，这是你的百姓，现在求你为了这道预期的目的来祝福的，因为你说过他必不突然返回我那里，那要成就他所筹算的。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把自己同着道交托给你，阿们。那道和宣教总是对的一个原因，我想从圣经这里来读。 那我们主赐给他教会了最后的使命。那马可福音十六章从十五节读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和他们说完了话，他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手边。他们出去到处传讲主和他们同工，用迹象随着证实这道。阿们。那这是我所能选取的最突出的一处宣教的经文了。那你知道，在我们的道中，神或基督赐给了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赶出污鬼，叫死人复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赐给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往耶路撒冷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白人、黑人、棕色人种、黄种人、红色人种，给凡受造的听，福音就是好消息，给凡受造的听。它要持续多久呢？直到世界的终结。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什么是福音？福音这个词儿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圣经。那圣经是文字，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所以保罗说，福音不但借着言语临到，也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那注意，那当时福音能得到传讲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彰显圣灵的大能。那接下去的言语是什么？并且那一个连接词，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不是这些神迹可能随着他们，应该随着他们，而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严格的说，在这件事儿发生之前，一个人还根本没有资格称自己是信徒。在这些神迹随着教会之前，教会没有权利自称是信的教会。这是耶稣说的。那他在做什么？是道彰显出来。那注意，那不久前有个年轻的男孩，他告诉他妈妈，他说，妈妈，我得到了一个呼召，那要去侍奉，那就像任何真正的母亲一样，那他非常的高兴，他说，哦，我儿啊，如果你被呼召去侍奉，那我希望尽我所能做的一切事来使之成就。那于是那他开始浏览宗教的杂志，直到他在杂志上找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神学院的名字，那他可以把年轻的儿子送去那里。那里是一颗母亲的心。那当他那么做了之后，他在洗板上洗衣服送儿子去学校。那一天他得了流感，病得非常的厉害，那病从流感转化成了肺炎，那双肺都堵塞了。他发了一封电报给了在2000英里远的传道的儿子，他说，那做好准备，如果天亮前没有好转，医生说，那你就必须得立即回家，如果你希望看见妈妈活着的话。那在城里 他们在一个小商店的前面，那有一个小的祷告会，一个小宣教团。那在那里，当他们在这个小宣教团里传道时，一些人从主得了启示。那有一个生病的妇人，那一位女士上去敲他的门说：“夫人，我们参加祷告会时，圣灵告诉我们说，这房子里有人病了。那我想知道，那那是不是真的？那你介不介意我们的牧师来为你祷告？”那他说一点也不介意。那医生说他无能为力了。那于是他们去叫牧师，那带他上来。那牧师用油抹了妇人，读了雅各书五章十四节。那用油抹他，然后读完了抹油的经文，又翻回到马可福音十六章。那我刚才所读的地方，这个妇人读了的经文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那位有信心的宣教团的传道人按手在妇人的身上，那命令疾病离开他的身体，因为神赐下了这个使命。那第二天早上，那妇人就起来煮早餐了。大约一年后，他儿子回家了，那问候了他可爱的妈妈后，他对妈妈说，有一件事一直在我的心上，那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当你发了那份电报告诉我说你准备好，若是你第二天早上没有好转，那你就会死于肺炎。那大约一个礼拜，那我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后来我得到了一封开的信说你好了。那告诉我医生给你开的什么药。他说他没有给我开任何的药，那他要把我放在氧气罩下。当他第二天早上回来时，主已经医治了我。哦，儿子说，妈妈，他说，是的，亲爱的，你知道在巷子的拐角处那个小宣教团所在的地方，那个五旬节派的宣教团吗？他说知道。那他说他们带着一个故事来到这里，从圣经中给我读。那说人们应该为病人祷告，那给病人按手，他们就必好了。他说你知道那个牧师为我祷告了，那第二天早上我就完全得了医治。那儿子说，瞧妈妈，他说那很好。他说但那个不能医治你，神不再像那样医治人了。哦，他说儿子，你告诉我那个太迟了，那他已经做了这事儿。那哦，他说妈妈，那是在过去的日子的事了。哦，他说儿子，这牧师从圣经里边给我读了一些的经文。那儿子说妈妈，他是从马可福音十六章读的吗？他说是的，他就是从那儿读的。哦，那儿子说，我告诉你妈妈，在神学院里我们学到了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都不是末世的。妈妈说，哦，哈利路亚。哦，儿子说，哦，妈妈，你就开始举止都像那帮宣教人员了，那你不应该有那样的举止。他说，我亲爱的，我只是刚想到一件事，你是告诉我说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的经文都不是末世的吗？儿子说没错。他说，哦，荣耀归于神。儿子说，妈妈你怎么了？他说，我只想如果神用不是末世的经文都能够医治我，他要是用真正末世的经文，那更能行何等的事。哦，那一定是荣耀的，但它全都是末世的，只是我们害怕把我们的信心放在那里去迎接神的挑战，就是这样。那在这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不只是给使徒，而是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只要还有一个世界，那还要传讲的对象，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信的人。那不久前一位朋友坐在这儿，那是这人的朋友，他名叫佩里斯·雷赫德。那可能他今天下午也在房子里，他来到我家，那想问我这事儿。那有没有人认识他的？那也许你们许多人认识佩里斯·雷赫德， 他是苏丹宣教会的，那世上最大的一个宣教会的主席。那他说，巴拉罕先生，他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得到神的呼召，我忠心的老妈妈送我去完成学业，让我成为神所能够拥有的最好的一个传道人。那他说，当我拿到我的博士学位时，我以为我会找到基督，但我并没有找到。那当我拿到我的学士学位时，我以为我会找到基督。那一直这样，他说，传道人，我拿到了学位证书足以贴满你的墙壁了。他说，然而在这一切当中，基督究竟在哪里呢？他说，难道教师错了吗？我说，不想说他们错了，那些学位没问题，但那仍然不是基督，那只是学位。他告诉了我一个印度男孩的故事。那这孩子来这里接受教育，在他回国的路上，他遇见了雷克德先生。当时他正要出去，那雷克德说，那孩子，你已经受了教育，在返回你家乡印度的路上要成为一位工作者。他说，我晓得你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说，是的。那他说，那为什么你不放弃那死去的老先知，接受一位活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跟你回去呢？那这个印度男孩比雷克德弟兄对他所期望的更聪明一点。那从小踢了一下图，说，先生，那现在听见。他说，你们的耶稣能为我所做的比我的先知所能做的更多吗？他说，他们俩都写了书。那你们称你们的书是圣经，我们称我们的书是可兰经，他们俩都做了应许，我们相信的应许。然而穆罕默德只应许死后的生命，那我相信的。耶稣应许死后的生命，你们也相信。那他说，那他们有什么差别呢？那你绝不要认为，因为你可以跟卫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争论他们的宗教，而你从未抵达那边的海外工厂，他们对他们所谈论的知道的更多。那不，那你想巫医不会挑战你们？你试一次，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能行许多的戏法和异能，那会使你头晕目眩的。那这个人说，他说，那等一下，他说，你的先知死了，在坟墓里了，而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雷克德先生，那是你所相信的。他说，但我们不相信那个。他说，我们相信你们的耶稣就像我们的先知一样死了。然后他说，但我们有了复活的证据，雷克德说的。他说，那你的证据是什么呢？雷克德说，他活着。他说，在哪儿？雷克德说，在我心里。那个伊斯兰教徒说，穆罕默德也在我心里，就像耶稣在你心里一样。他说，带你瞧，先生，我们有快乐喜乐，那由此就知道。他说，那等一下，雷克德先生，伊斯兰教制造的心理学可以跟基督教一样的多。雷克德弟兄说，他知道他遇到的不是一个一时冲动的人了，他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他说，此外，雷克德先生，除了死后的生命，我们的穆罕默德从未应许过一样的东西。你们的耶稣应许了你们的教师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应许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要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活，做他所做同样的事儿。我们正在等着那个发生，那我们就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比美国 90% 的基督徒还多。瞧到那句，那就是为什么今天下午我挑选这么一个题目。但你要以事实说话，那不是什么跳上跳下奔跑。那在先知们的节日，那我见过伊斯兰教徒拿一根长矛从下巴一直穿透到鼻子，尖叫阿拉阿拉阿拉，再拔出来，甚至没有流出一滴血。我见过他们坐在地板上，那前后摆动，尖叫挨了挨了挨了，那起来拿一些的刺扎在手指上再拔出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我在瑞士的那苏黎世见过一个人，那在瑞士他变得如此狂乱兴奋，以至于他拿一把剑扎进这里穿过去从后面出来。那医生怀疑这点，在挑战医生上台说剑是空的，那他把水从这头倒进去，水从他后面流了出来，他把剑拔出来，那笑着走开了。兴奋，那你的血处在这种的情形里，那类似那这种的心理学。但他说，你们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雷格德先生说，你也许读过马可福音16章，他说那只是一个地方。那他说，哦，马可福音16章不全是末世的。他说你读的是本什么书啊？整本的可兰经都是末世的。他说听到什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说这个字是这个意思，那个是那个意思，这让我恶心，你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他是对还是错的？他肯定是对的。他说你们接受一部分的道，只是适合你们自己的教义。一个异教徒对一个基督徒这么说。他说但你们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步，让我们看到基督活在你们里面，那我们就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雷格雷先生说，我提了尘土改变的话题，什么一个被打败的基督徒。他说布兰弟兄，我今天在这里要问这件事儿。他说我见过五旬邪派的信徒把地上的椅子踢开打破家具。他说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吗？雷克德跟我一样是浸信会的。我说是的，雷克德弟兄，他们得到了。他说他们得到了圣灵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我们浸信会也得到了。我说如果你们得到了，你们是信了以后得到的，不是你们信的时候。他们相信在你信的时候就得到了。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我说我能忍受一点野火还有踢翻家具，也不能够忍受一个冰冷属灵温度达到零下40度的老教会。我宁愿有点野火，也不愿意一点火也没有。我们浸信会的信徒只是在化火，告诉一个快冻死的人说，我看呢，那张漂亮的大图画，那是2000年前燃烧的大火，去借着那个暖和自己吧。那有什么益处呢？化的火不会使人暖和，我们需要的是圣经同样的圣灵和火，它使人心温暖，行出道来，行那些的事儿。因为同样的圣灵今天活在这一切的大能中，像他从前所拥有的一样。我犯下致命错误的地方就是没有跟随这个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万国传福音，证明圣灵的大能。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去建学校，把人组织起来。那是他们，哦，他们不像我们一样相信，那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去到他们的教会中间。我们有了大的学校，我们试图教育人们进去。你永远不能借着教育与基督更亲近，如果有的话你会更远离他。那我这样说不是，那我在校舍里我很感激这里，那我不是找什么东西来支持我的无知，但在这地上最抵挡主耶稣基督的不是酿私酒的场所，而是学校。那这是很难说的一句话，但查考历史看的是不是真的。那尔法洛队长，联邦调查局的头头，那叫我去他那里，他是个浸信会的。他说布兰弟兄，我是个浸信会的，都还没有得到你所说的东西。那我们来到他的射击场，他说我欣赏你的谈话，我做了同样的评论。那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指出每个少年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那我们在哪里找到最多的少年犯罪呢？罪犯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在穷人中间，而是在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中间。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的比神还多。在你到了那样的地步，你就失丧了。神不是从教育来的，神是从接受一个原则而来的，那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得以重生， 永恒生命的灵进入人里面，不是借着教育他，而是借着他接受主耶稣做了个人的救主。但我们却也试图教育人进去，我们圣洁派的、五旬节派的试图在祭坛上那把这种东西摇进他们里边，我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点水里、洒水里倒过来那父子圣灵耶稣的名这一切不同的东西把他们洗进去，但那不是那样来的，那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个人在心里见证神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绝对是的。我们就是在这里失败了。这个印度人对莫尔斯·赫雷德或佩里斯·赫雷德说，他说，先生，你们有2000年来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然而1/3的世人还从未听过他的名字。那在这里我们争论，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是拿撒勒派的，站在这里争论，而那些黑人男孩在非洲巴不得立即来听这故事。哦，那是你的心燃烧。一个人绝不可能去了宣教工厂回来而还是同样的人。当我去到那里，那心想到我只要去到那边看一些的动物，但当我看见人们的灵魂，看到那些黑人小男孩的肮脏，一生从未洗过澡，抓起一块变质的肉，里面尽是蛆，那照样吃下去。那他们都赤身露体，我想带着尊重对你们男人女人这么说，但当那些异教徒几十万人他们进入聚会中时，那他们就跟他们来到世上是一样，是赤身的，除了一块大约6到8平方英寸的布挂在他们前面，什么也没有。那些无知的妇女左右手都不知道，头发里边有泥巴，耳朵上面插着骨头，但他们见到耶稣复活的大能，那些妇女离开那里时，不管是年轻的妇女还是年老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要穿衣服，他们像这样交叉着双臂从男人面前离开了。那我们这些刻板映着景象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怎么却每年脱掉更多的衣服呢？在一个异教徒接受基督时，他把衣服穿上，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些年轻的女士站在那里，那正处在青春期，那赤着身，怎么不知道？对他们来说，那就跟看着你的手一样，并不羞耻。16、18、20岁的年轻女孩，妈妈抱着他们的婴孩，喂着奶，离我所站的地方不到20英尺远。我还说话的时候，一位母亲生了孩子，另一位女士帮助她，她就抱起婴孩开始给婴孩喂奶，继续听我讲道。那些站在那里的年轻的女士，那完全发育成熟的女人，当圣灵临到时，也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用手臂遮住自己，圣灵使人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原来你们自称是五旬节派的人，还有你们女人，你们应当更清楚，你们脱光自己在后院，你们穿着泳衣那些的短裤，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绝对是的。文明他正在往后摆，弟兄姐妹，我这么说不是因为粗野或粗鲁，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是福音的真理。那些愿意的人，我们在这些州付出我们的努力，那天下午在德班的讲台上， 那借这一项，那过几天我就要再回到那里。那那里的人根本没法给他们发祷告卡。那比利和几个人他们丢失了大衣鞋子的东西，接着分发祷告卡。我说就叫几个宣教士，那每个支派也发四五张吧。那有15种不同的语言。那你可以想象要传讲，那我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个人就会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意思。另一个发出像鸟儿一样的某种的口哨声，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下一个翻译再用喉咙或舌头发出某种的鸟叫声。那你知道我在五旬节派的聚会上听过人说方言，我想你知道，我相信这个，但人们滥用了那个恩赐，是的，他没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我相信神所赐的每个恩赐都是给教会的，但我们不能在一个恩赐上面发狂了，那还有更多的恩赐。那我过去常想，那种声音听起来跟另一种声音那么不一样，那怎么可能是一样的意思呢？在圣经说没有一个声音是没有意义的。那当我听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了，那各种不同的 chatter chatter 的声，那每个都有意义，每个声音都有意义。那天在台上许多医生在场，那15万或20万人聚集在赛马场上。那第一个上来的那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女人，我对她说，你是伊斯兰教徒，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那她点了个红点，是纯种的伊斯兰教徒。我说为什么你到我这儿来？她说我相信你的帮助。我说为什么你不去你的祭司那儿呢？她说我相信你的帮助。那我说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主神他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他说我相信主神，他肯定相信，他们是伊什玛利人，你知道的。他说我相信主耶和华神，但他说我们受教导说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说耶稣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在坟墓里，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应许他所做同样的事我们也要做。他说如果那个成就了，通过翻译说的，他说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讲的，往普天下去证明复活和圣灵的大能。他说我相信那个。我说女士，你丈夫是个小个子，他留着黑色的胡子，他去了医生的诊所，伊斯兰教的医生上星期都告诉你子宫里有一个囊肿，那很快的说出来，翻译说字字属实。成千上万伊斯兰教徒站起来在那里观看。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医治者。那当我跟在那些部落30年的宣教士交谈，谈起他们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的一个宝贵的灵魂，弟兄，你永远不能够借着分发小册子来那么做，你必须跟从神的指示。有一个南非白人男孩坐在这里边盯着我看，我们称为宣教士的，是一副病态的景象。去那里指望某处有一条踏出的路，你发现了什么？住在最好的宾馆里边，坐着空调的卡迪拉克车去了工地分发一些小册子。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充满圣灵的宣教士，不是从某个教会或宗派差遣的，而从天上差遣的，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绝对是的。那下一个上台的是一个年轻的白人妇女，她会说英语，她是个南非白人。那圣灵告诉他说，女士，那说出了他的病是什么，又说做好死亡的准备吧，你只能活一会儿了。他说，你说我乳房上的那个小肿瘤会要我的命吗？我说我不能说，我刚才看见了你的葬礼，主如此说，死亡近了。他离开讲台回去了，正跟他丈夫说着话就倒下死了，就在他坐的地方。如果我是个医治者，我就会医治他，但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那下一个上来的真可怜的一幕，一个黑人的小男孩，那属于苏鲁人。那我要告诉你们孩子一件事，你们小女孩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喝水的吗？他们四围一看，那见那么多的鳄鱼注视着他们，然后弯下身去。我在那里时，一只鳄鱼咬住了一个小女孩，血淋淋的水面都沉下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家伙在喝水，鳄鱼咬住他的脚，那他跑回来，拿了一根棍子要把鳄鱼赶走。他跑到岸上，那鳄鱼上来咬住小家伙，把他拖进水里，那只拽下了他的一条腿，那鳄鱼会把他拖回来埋了。那知道他在岸上的什么地方变得软了，然后再来把他吃了。那给人一块冰淇淋，他马上扔掉，说他烫着我了。那黑人小家伙就跟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有同样的权利吃东西、穿衣服。我们从垃圾桶里边扒拉出来的东西都足够喂养他们的了。难怪共产主义正在接管这个国家，这正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绝对没错，那个还不及印度的一半。那小家伙斜视的很厉害，那是第四个病例，这斜视的太可怕了。我说的，说到医治这个小孩我做不到，但医治他要照着自己对神的信心。但现在他的生命无法隐藏了，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来了。我说这男孩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在这个茅草屋顶的小屋子里边，我看到我主的画像挂在墙上。我说他的妈妈是个瘦弱的妇人，苏鲁族人是强壮高大的人。我说他爸爸是个年轻人，强壮，他们是基督徒。那在后面大约一个街区远，当苏鲁族人的翻译一把话传给他们，他爸爸妈妈就站了起来，那是真的。我说他说要医治他，我医治不了他。那对，那就在我看的时候，他的眼睛跟你我的眼睛一样的正常了。我又看了看，我说谁都能看见这小孩，他就站在这地方得了一阵。我让他离开了讲台，我听见后面有大的吵闹声，有个英国的医生在那儿。那波斯沃斯弟兄他们想让他离开讲台，他说你现在不能上去，弟兄正在高下。他说但我想跟他说说话。我转过身来说，医生怎么回事？波斯沃斯弟兄把巴克斯弟兄放开了。他走上了讲台说，布兰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他说我相信神，我相信神在这些百合花里。那姐妹们，你们说到百合花，你们真该看看那些百合花有18英寸长，那黄色白色的马蹄莲，讲台用那些大的百合花装饰的非常漂亮。他说那些百合花里有一位生命的神，那不然他就不会活。他说但布兰先生，你对那个孩子做了什么？我说我什么也没做，你比我离得更近，他离我还有十英尺远。他说你给那男孩试了催眠术吗？我说医生，英国医学会给你从医的执照，你对催眠术的认识还不比这个更多吗？如果催眠术能矫正那个男孩的眼睛，那你们最好都去练习催眠术了。他说的是怎么回事？巴克斯弟兄抓住了他的肩膀，我说等一下。他说阿布兰先生，我相信有一位神，但神的真实道是那个小男孩的眼睛开了吗？我想让他上到讲台上来。我说他现在就在你手里了。他说他在那里斜视的可怕，那他的视力又恢复了，在那里和这里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是什么事儿？我说圣灵站在我和他之间，圣灵使他的眼睛正常了。他挠了头，我说如果你相信我很好，如果你不信那取决你了。我继续了。他说等一下布兰先生，他身上系着一个大个麦克风，那在赛马场上，他走到那里，他说呢，我接受那位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大约六星期后，我在约翰内斯堡遇见他，在跑道上有3万人出来，他跟我说再见。那位年轻的医生给我拥抱说，巴兰弟兄，神给我一个呼召，去到了宣教的工厂上。他开始说起另一种的语言，当他拥抱我的时候，一位英国的医生，肯定的，他说起方言来。他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他只是拥抱我。他说神哪，我怎么了？我说那神证明你有资格去了，去吧。 那天下午来了一个男孩，我儿子彼得保罗和他们领着他到了台上，他脖子上套着一个链子，他头脑都不正常。我说看着那可怜的人，那若是可能，若是我能帮他，我会帮的，但我帮不了。但他的生命隐藏不了了，因为主的天使在这里。这是圣灵开始说出他的情况。我说在这里，他头脑里面有件事，他担心他的一个哥哥，他有个哥哥因一只黄山羊二虎爪狗受了伤，他骑在了上面，那让他的腿瘸了，他的胳膊下拄着两根拐杖，那拄着拐杖走路。我说主子说，我看见他的哥哥得医治了。我听见底下一个街区远或更远传来了尖叫声，这时候他哥哥来了，拐杖举在头顶上，放声的叫喊，神在一个街区外医治了他。那是耶稣所说的福音。我观看看着这个人，我在注意，我为了祷告领他过去，我注意到他头上有个像蓝色影子的东西，我一直注视着那个，那不就我看起来站在那儿，他头向后仰，那笔直的站着，那是疾病进入了他们的脊椎。那他们，你知道他们怎么叫那个了吗？那是他们手脚走路。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病使得残疾了。哦，太可怕了，那他几乎赤身的站在那里。但我在他头上看见了，那他得了医治。我说主神啊，这是时候了。我停了一会儿，我说如果神让他恢复正常的状况，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侍奉主神？那远到你所能看到的地方，黑色、白色、黄色、棕色的手都举了起来。当我们为男孩祷告时，他不能够明白我，以为我想要他跳个舞，像他在宣教室进来时为他们所做的，那你知道扮小丑啊跳舞，他们都想跳一点战争舞。我抓住链子将他提了起来，天上的神将他恢复了。他站在那里，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滴在了黝黑的肚皮上。他不但得了医治，头脑也正常了。一次有30,000个土著的异教徒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20-30年为了一个灵魂，当神差遣他的人进入工厂时，时候就到了；当基督显现时，时候就到了。我下在路上，在这里再讲一个故事，在这在我的心上，我要告诉你们。那一天晚上，我坐在火车上去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在那我看见一个小男孩，我是指佛罗里达到迈阿密。那个小男孩倒下死了，那里有许多的树木环绕，还有岩石。那这个很奇怪的发型，那棕色的大眼睛向后翻，他脚从袜子里边露了出来。一辆汽车停在那儿，在路边失事了，孩子死了。那他的小身体就像一大团折断的骨头。我想那是谁呢？那异象就离开了我，我继续往下走。那可能有人坐在这里边。那我解释了这个意象，我告诉他们说，准备好把它写在你的册子上，写在了圣经的扉页上，看着成不成就。某处我有个孩子大约8岁，那有深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那奇怪的发型，那穿着童装短裤。那我说他要被撞死了。那我猜3-4万本圣经记载了这事儿。那你们可能在医治之声里边看过这文章。那在我说有关的事儿之前，那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儿请举手。那事发前我就预告了，不是事后，而是事发前。在那里，那个案例有个小男孩淹死了。那他们带我出去，他父亲不让殡仪馆的人接着走。那我走去说，这不是那个孩子，这孩子穿着整齐，那乌黑的头发不是他。2年后一路北上去瑞典、挪威、芬兰，我从库奥飘下去，那是在午夜太阳之地，那我们举行一场的聚会。那战后那些小男孩在那里，那只是年轻人，都还没刮过胡子。那些小男孩不到15岁，那穿着又大又长的旧外套靴子。那市里的妇女、年轻的妇女和老人都聚在一起，俄国人在战争期间几乎把他们杀光了。那女人们在田里边铲草，那他们没有穿短裤，穿着又大又厚的裙子、大靴子。那他们是你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些人，一些芬兰人十分的忠诚。 那我站在那里说，林赛弟兄，那所有的人，大约三十个传道人在那，我说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我能够感觉得到。他说什么事儿，伯南弟兄？我说我不知道。那他们开始拍照。那他说是除了天使在这里吗？我们能拍照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儿就要发生了，给我作证。那我们下了山，我们注意到了一件事儿，那汽油卖大约$2一加仑。那聚会上有4-5万人，可能只有3-4辆小车。那他们要么乘坐巡路拉着雪橇，要么走路，那会任何的方式到达那里。在那里停着一辆大约1925年产的30型福特车，也许是比较晚一点的车型，那美国制造的福特车，那就出事了。那作为500人站在周围，两个小男孩手拉手从学校里边出来。那这辆车也每小时大约6英里转过弯道，那小男孩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跑，那一个往这边跑，一个往那边跑，那司机想要躲避他们，结果用保险杠或者挡泥板撞到了一个小男孩的下巴那边，那把他抛到了大约38远，撞在一棵树上。那小鸟从那个小男孩身上碾了过去，车轮顶着他的焦了身体，在路上平坦的草地上面行驶了大约20英尺，车撞在大山上失事了。林赛弟兄他们走出去，怎么看呢？那他们哭着回来。那我的翻译伊萨克森前辈走出去，他哭着回来，他说：“阿伯兰弟兄，你真该去看看。”我说：“不，我不能去。”我说：“你们记得我还是个大约24岁的年轻传道人时，我妻子死了，我埋葬了他还有我的孩子。”那么只留下了一个小家伙，就是 Billy。 晚上我口袋里面装着他的小奶瓶到处走，我们没有足够的钱烧火给他的奶瓶加温，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脑袋下，奶奶是他今天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原因。我对他来说既是爸爸又是妈妈，这是我在妻子临死的时候答应他的，能用自己的身体保持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奶瓶温暖。那个孩子那大约10岁，我说自己的小儿子在美国，我实在无法去看那孩子。那我现在已经大约3个月没有见到 Billy 了，我实在无法过去看。有些人说去看，我走过去，他的小外套盖在脸上，他们把外套拉下来。那我转过身，我开始走开。那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这事儿，那是那个神之间的事儿。那有什么东西把手按在我肩膀上，我以为是摩尔弟兄。我说怎么，哎，我身边没有人，那手却扔在我肩膀上。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有个人的手正按在我肩膀上。那我又转向了孩子，我碰巧注意到那只小脚两条腿都断了，他小脚从那有灵纹的黑色的大袜子不露出来，那他看起来很熟悉。我对主管的这市长说，那可不可以，那他们正在等孩子的父母过来，我想到孩子的父母过来看见孩子们碾碎了躺在这儿，他们会怎么想呢？那另一个小男孩还活着，所以他们赶紧用车把他送去了医院。那这个小男孩死了大约30分钟了，他们正等候他的父母来，然后殡仪馆的人才能把他搬走。我说我能再看看那孩子吗？那他们掀开他的小外套，我再看见那双棕色的眼睛向后翻，那种深棕色的头发，那童装短裤，这脚从袜子里边露了出来。我周围观看，那有一座山沿着阔飘山下来，那常青树环绕着岩石。我回头看，心想就是他。哦，弟兄，在去荣耀之前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但我希望今天下午我有力气向你们介绍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阴间所有的魔鬼都阻止不了，如果你信，他不是这个那个或别的，他已经成就了。神那么说了。我看了看，我说就是他了。我说摩尔弟兄，林赛弟兄，赶快过来。我说翻到了圣经的扉页。那布兰弟兄怎么回事？我说要把扉页的内容读出来。主如此说，那以后一个8到10岁的小男孩对他的描述，躺在一个地方，那里的岩石跟香柏树和常青树在一起。那他说怎么回事，本来那种，我说看看那孩子，看看那些岩石。他说是他吗？我说就是他。哦哦哦，神啊，要教会能去到那处的状态，让我待在那个的地方。 我说以撒克森姐妹，你赶快说，替我翻译。我说如果两年前主神在美国的土地上，这事儿就记在这些地球圣经的扉页，如果这个小男孩五分钟内不活着站起来，我就离开芬兰，后背贴一个牌子说假先知。哦，当你知道神要做什么事，那是何等奇妙的事。我让他们聚在一起，我跪下来说，主神啊，如果你想从市长那里得到这件事的详情，我会把他的地址给你。我说主神啊，在家乡你想到了这个意象，我知道在你伟大预定的旨意里，这事已经完成了，所以死亡要交还这男孩的生命。神是我庄严的法官，今天下午在这本圣经的面前，这个小家伙双脚跳了起来，像他被撞以前的那个时候一样正常了。那天晚上在聚会里，那神说那他们外边有民兵，我想告诉他们一件事，那里记住，那里离铁幕只有两英里。那天下午这件事就通过电台一路传遍了俄国。那天晚上当我去的时候，那些共产主义的士兵占了有一个街区，站在那里致以俄国人的敬礼，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淌下来，他们说我们能够接受那样一位有能力的神。怎么回事？你们新教天主教跑到那里拿了他们所有的钱投在大的建筑上，却没有比其他的诗人产生更多的东西。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难怪冷淡形式化的教会会反对他。正如昨晚我所说的，那是一个被人毁谤的迹象。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我永远忘不了，如果还能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正那里有人到队列里，那有一大队的，那你们在我的书里边注意到一堆人们扔掉了拐杖和手杖，那这残少都堆不下他们，必须把几千人赶出去才能让另外的人进来。那天的晚上当我在走进会堂时，我走得非常的慢，那两个士兵在前面，两个在后面，那拿着剑像这样拿着，那不让人靠近。那当我走进会堂时，女生宿舍有扇小门关着，我观看，那里站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那大约像我的小李百家现在的年龄，大约十岁十二岁。那条腿，那你们在我的书里边看过照片，比另一条腿大约短这么多。那她身边有一个大的支架，她的鞋尖上穿着一根带子，那穿过去系在这个大支架的后面，那这只鞋每边都有支架绑住，她无法移动那条腿，所以她必定这是一个十足的支架，这样才可以像这样走下去。每次她要移动，她都必须得抬起肩膀，抬起那只脚挪动她，那然后才能迈步。那她的衬裙，她的裙子都破了，那她头发剪掉了，脸色像婴孩般的苍白。那当她看见我时，他们被吩咐不要在街上挡住我。那我爱小孩子。那下午聚会时，我一直在等巴赫斯勒弟兄他们，我想拿钱在外面买一些的糖果，我想有一类两个街区长的孩子跟着我，要把糖果扔给他们。那女孩在那儿，她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她低下了小脑袋，她有两根拐杖，她拄着这两根拐杖，那一动拐杖，然后抬起小肩膀，再抬起那条腿移出去，那就是她走路的方式。那我看见了，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她低下了头，她仿佛没看到我经过。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开始涌动，我看见了。那士兵在我后面，我一句芬兰语都不会说。那随着示意继续走。那等一下，那女孩抬起头，我这样向着示意，我知道她想要过来。那当然她残疾的，她要在聚会上过来。那我示意她，她看着我，我点点头，是的。那她伸出拐杖，抬起那条腿，迈了一步，又看了看，像孩子一样。那我只是等候，没说一句话，直到他离我近了。他抬头看着我，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那后来我发现他是芬兰的战争孤儿，他没有了父母，什么人也没有了。他跟一些人住在帐篷里。他爸爸妈妈被俄国人杀害了。人们给他做了这个样子粗糙的支架。我只是站着心想，那孩子要做什么呢？我不能跟他说话。他低下头抓住我的外套，他亲吻我的口袋，那又像这样提起他的裙子说 Kitos 意思是谢谢你。我想，哦神呐、啊，就在这时，在我面前，我看见这小孩子的支架给拆掉了，在走路。我想，哦、爸爸在，我能让他知道。我说，亲爱的，再继续说着 Kitos， 泪水从他苍白的脸颊上往下淌 ，Kitos，Kitos。Kittos, Kittos, 我说，宝贝儿，哦神呐、啊，我说，主神已经，神在让我说一点什么，你得医治了。就在这时，来了一群士兵。说走吧，他们已经在唱，只要相信，那我们必须得走了。他们推我进去。那天晚上聚会结束时，我弟弟走到我那里，他说：“够了，够了，你明晚还有一场聚会。”我说：“哦，行。啊”你发了多少卡片？那他说：“哦，他们发了一堆的卡片，你可以明晚使用他们。”那没有人懂英语。我说：“再叫几个。”我说：“让我从某某号叫到某某号。”那靠着神的旨意，他正好是下一个在队列中的人。那他上来了，我说伊萨克森姐妹，那只管说我说的，那翻译出来。我说亲爱的，你是那边大厅里遇见我的小女孩，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我说去那里坐下来，让几个引座员拆掉你身上的那个支架。那当我叫另一个人时，他走过讲台，两条腿一样了，他把那对支架举过头顶，叫喊着归荣耀与神。几千个芬兰人匍匐在地，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主耶稣，冷淡形式化的教会成员成了重生的基督徒。那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神关心幼小的芬兰人，他也关心美国人，他关心黑人小男孩、黄种男孩、棕色种的男孩，这必须仍旧是神。为什么我们不能除掉我们景象上的刻板呢？为什么不能除掉我们受教的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的神学，而跟随基督耶稣所说的话呢？他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所以你们是有福的。我说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余地方全是沙土。即使我死在施工场上，我要手里拿着盾牌里去。下个星期我就49岁了，我不是孩子了，我正在成为一个老人。这只肩膀过去立在雨中，这些的肌肉过去是绷得紧紧的，现在老了松软了。有叫死亡的巨大的地方摆在我面前，我知道的，每次我的心脏跳动，我就离那地方近了一步。有一天他要跳最后一次，我就得进入那个叫死亡的黑暗之地了。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我不想作为一个懦夫进去。当我知道我最后的时刻来临时，我要把自己裹在主公义的袍子里，我要披着这个进去。在我里面有一个确据，我认识了小的复活的大能。当他在死人中呼叫时，那伟大的日子我要从那些死去的人中间走出来。我的朋友，现在下午那个盼望安息在你里面吗？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说过多少祷告，点过多少蜡烛，叫喊过多少万夫玛利亚，那都是突然的，除非你认识出小的复活的大能。他活着，他活着，耶稣基督今天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伟大全能的耶和华，你为我证明我所见证的这些事，你知道他们是事实，因为是你行了他们。主神啊，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能激活这里每一个不信者，使他们对主有真实的活着信心。主啊，许多人坐在这里只是挂名的教会会员，他们属于各种不同的教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卫理公会，各种不同的宗派。现在他们还从未越过那条线，有人根本就没有接受你。愿圣灵作证， 我说这些话不是让他们认为那是我自己个人的东西，因为你作证了说，一个罪人对许多坐在这里头发花白的男人女人来说，我是一个在不合意的季节出生的人。那么很多人当我还是个罪人男孩时，就在传讲福音了。但主神呢，你让我的眼睛有幸看见了你的荣耀，并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表达了它。神的今天下午应允圣灵使这里的每颗心都震颤，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需要。父啊，今天下午把基督赐给那些渴慕他的人，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愿那些进来的疲乏的人、不信和疑惑的心欢喜快乐的出去。当我们低头时，所有在这里想要主的人，你愿意向他举手吗？说主神的怜悯我，使我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神祝福你。很好的，所有在这中间过道上的人，过道通道另一边都伸了很多的手，在楼上的，在那上面的，所有的年轻的孩子，十个十五个青少年的手举了起来。左边那只到右边，这边有多少人举手说愿神怜悯，使我成为基督真实无伪的仆人。从今天起，主啊，我答应做你的仆人，此时帮助我，如果我不能够去到宣教的工厂，那帮助我 放一个负担在我的心里边，为那些在工厂上的人祷告，这将算作你们的义。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们各处的人。是的，主人朋友，你们举着手祈求怜悯的时候，那泉旁有一处是给你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之爱称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我将用更美歌声赞你救赎大能。宝贝儿，神祝福你的小小的心。还不到两岁的女孩挥着小手，黑色的眼睛往上看着。哦，如果神能那样对一个小婴孩说话，残酷冷淡的罪人又怎么样呢？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让自己的心涉及了太多的真实的故事的杂志，太多的电台电视上的亚瑟高弗雷的老故事，以致你的心都变黑了，起了老茧，圣灵再也不能对他说话了。何等的羞耻！那个小孩，那个小孩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可能不知道，但圣灵知道。他岂不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吗？在我们现场祷告前，一些从未举过手的人现在愿不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我相信全部的福音，我把我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主，主啊，这是我的手，我不是向你的仆人巴兰弟兄举手，主啊，我是向你举手。今天下午你把我的名字记在你的册子上，让我从今天起为你而活。一些没有举手的人请举手好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孩，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你还有你那边的女士，在楼上后面的，神祝福你，到处都是。好的，太好了，神与你同在。那我并不是粗鲁，我没有责备你，不是有意的，我只是在等候主说一件事儿。这里可能有人该受责备，那是圣灵在对他说话的人。你知道你的心是不是责备你？那现在让我们为这些举起的手祷告，有二三十只手，那许更多的手举了起来。亲爱的神，他们是你的。如果他们心里边真是那个意思，那他们现在就从圣灵重生，等候领受圣灵了。他们此刻是你的子民，若不是我父现信任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 主神的，他们是你的，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他们是天父给儿子的爱的礼物，他们怎么能够灭亡呢？你说过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他们是你的，主要让他们为你而活，让他们，如果他们，我知道他们会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在那里受洗，成为他们的会员，在那里为基督的身体工作，直到死亡将他们释放。有一天主啊，当我们走到河边，我怎么知道现在坐在这里的男人女人没有人是回不了他们在这地上的家呢？可能是心脏病，路上出了车祸，某个醉酒的司机撞到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未来。主啊，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你的册子上，我在你眼中蒙恩，请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你的册子上。我此时不能跟他们握手，也许今生都不能，但当一切结束时，有一天我会的，借着你的恩典我会的。我把宣教士放在这些人的心里，我们只是使人改变宗教信仰，拉人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想到几百万今天垂死从未听过耶稣宝贵名字的人。主要打开非洲和这地区不同地方的大门，把负担放在传道人的心里，来支持出去，因为时候近了。父啊，求你应允，他们现在是你的，我将他们交给你。主要有一天我也得上去，可能是今天，一天我要最后一次合上圣经。父啊，我晓得这点，我要做最后的祷告。当我走到道路的尽头时，当我感觉到约旦河的浪涛拍打在我脸上时，我回头看我所爬过的每条荆棘的路和每座山，拿起这把古老的剑，插回永恒的鞘中，脱下头盔放在岸上，呼喊着说，主啊，把救生艇推过来吧，今早我要回家了，我的事工完成了，主要让我安然离世，愿我在那边见到我百万的朋友，在那里时间停止了，永恒要永远的运转。那日子炎热，太阳正在落下，文明正在死去，耶稣要来了。哦，神啊，快快的叫醒我们，让我们起来摇醒自己，不是掐我们自己的身体，而是掐我们的魂，醒来，因为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主啊，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神愿今晚成为这样的一晚，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求你应允，现在当我们准备为不久的另一场的聚会而休会时，求你祝福我们，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再占用你们一点时间，比利，你告诉我，宣布从今天起你要发德国卡一些卡了吗？啊，六点半，那六在哪儿？接呢？那给他们一些卡片，那这样他们就能够拿到卡片，很快的发出去。好的，六点半。那注意。那我在祷告中思想，多少人感觉很好的情绪手说，哦，那让我们再唱一遍，我爱他。那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书家在歌歌他、啊、刚才对不起，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了，我看见我一个肉身的弟弟道格， 那我叫艾德加维道格，他和他妻子坐在，请举手道格，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在那里，他和他妻子还有我的弟兄和姐妹，那大卫。那你们记得那天晚上我讲到一个有条腿扭曲的男孩，他父亲是耶和华见证会了吗？那你们记得这个吗？那男孩现在就站在这里，那大卫请举起手来，你能够走出来吗？那他我不想拿你当做展示人的，这是神对一条扭曲的腿所行的，甚至没有触摸的就坐在聚会里。那他们从这边走上来，那这是那个下面的腿扭曲的男孩，那上来这儿，那是个很帅的男孩，我们都想要看到你。那我知道这是，那是他妈妈。大卫是哪条腿？那他现在也不知道了。那大卫很高兴看到你回来。这男孩下面的腿扭曲了，他坐在比现在这会堂的位置还远的地方。主神医治了他的腿。道哥，你是不但家里边模样最好的，那上来这里一下。好的。那本次弟兄也站在了后面。我记得多少有那张主的天使的照片的，是的，他妻子，那道哥来了，他妻子是，那他在医院里边得癌症快死了。那道哥，我很高兴见到你，神祝福你。那所以那他们，他妻子在医院里，我猜那位弟兄已经被介绍了。那位弟兄是我教会的牧师，就站在那儿，那里被介绍了对吗？那位弟兄，那么你自己到讲台上来。那位弟兄，他原来是一位公会的牧师。那现在牧养我的进行会的教会，但我们是受了圣灵洗的为了公会的信徒和进行会的信徒，这伙是来自阿斯伯里学院。哦，很好。那我们有很多，那这里有多少人从杰夫逊维尔来的？这周围还有吗？从教会周围来的请举手。是的，我在后面看见另一位传道人，来自杰夫逊维尔的比洛弟兄。那一大群人，那今晚不能叫他们都上这里来，介绍他们所有的人。我想说说关于本斯姐妹的这件事，这现在在荣耀里了。那班克斯伍德一家和我，那我们都来自肯塔基州，我们在打松鼠，有东西从林子里边呼叫我。那里是这男孩的父亲，我想怎么回事，我们得回家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班克斯弟兄，我想休息一下。我说我去索克里夫斯那里买一些的子弹，那我们很会打靶，所以我们过去了。我说班克斯弟兄，他来自肯塔基，我说你开到街角附近，我去索克里夫斯买子弹。那来吧，你不能这样停在那街上。那他开过去到了错误的地方，我站在那里心想怎么回事，那火器在哪儿？那大概30分钟后，我碰巧注意到他在下面的另一个街区在街上到处转悠。那我想那火器在路易斯菲尔长大的，那他怎么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正在经过，看到索克里夫斯不在那儿，他转了10到15圈了。那所以跑上街叫出来，就在他过来的时候，那本斯姐妹，那本斯弟兄，你能在那里举手让他们认识吗？他妻子那在脾脏上长了癌，快死了。如果没搞错，我相信他是进行会的，来自肯塔基，在家里得了一治，那又活了这些年。他的癌症非常的严重，他住在医院里，那医生已经不管他了。那他可爱甜美的妻子说，主神呢，我不知道布兰迪兄在哪儿，他去拿了那张照片，把照片放在地板上跪下来。他说，哦，神的天使啊，他的照片在这张纸上，请差遣布兰迪兄赶快来我这里。那他起来说，那我必须得支付水电费账单。他走了几英里到了城里，那付了水电费账单，有什么东西引领他到街角的附近。就在他到达街角时，我到了街角。就是这样，他告诉我布兰迪兄的事，主神便领他出了院，今天他站在这里作为目击者，让布兰迪兄到处转转到错误的广场，把我们留在那里，直到神当场得到我们。他应允祷告啊，你们相信吗？请说阿们。他仍然活着并且作王。那我爱这些老师的歌，你们呢？让我们来唱再相会，你们要唱吗？好的，孩子，如果可以请给我们起个调再相会。好的。愿神同在，直到再相会。他照每一来引导你，用太阳圈来维护你。愿主同在，直到再。 那听起来岂未比许多胡闹更像什么？那听着，现在跟你旁边的握手，跟你前面的、后面的、旁边的握手，那不用离开座位，我们还没有结束，那只要握手。再相会，再相。那你们所有在楼上的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五旬节派长老会的，互相握手。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那慢慢的来唱，再相会。那现在举起手来，再相会。哦，那对我来说就像在天上，在主脚前，可能是在天亮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那当我们低头时，我们的哼鸣，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现在我们低头，邀请来自杰西菲尔伯兰堂我们亲爱的牧师和麦内维尔弟兄来祷告结束聚会。内维尔弟兄。